听众你好，我是 Enzo， 相信你已经听完了这游泰国的先导片，那么这一期就是深游泰国系列节目的第一期，我们将正式进入探索清迈的旅程。被取消和多次延误，我比原定时间晚了三天才到达清迈。在飞机快降落时，我才意识到清迈的时间和北京时间相差一个小时。清迈当地时间如果是3:30，那么对应的北京时间是4:30。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跨越了一个小时，这种感觉很奇妙。飞机降落时，我立刻就能感受到清迈炙热的阳光，还没走出机舱，我就脱下了羽绒服，拿上托运行李，准备按照小红书上的攻略打的。我提前在国内就注册好了打车软件 Bolt 的账号，并且绑定了 Visa 信用卡。拖着行李走到清迈机场门外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操作软件打车。在付款时，我选择了信用卡支付，原以为可以刷 Visa 卡了，结果尝试了三次都显示支付失败，我只好改用第二种方式，也就是现金支付。不过现金支付有个问题，我在国内换的泰铢都是500元的这种大面额的，而现金打车可能需要一些零钱，我就有点担心，不过还是先打到车再说。第一次打车，我很快就匹配到了一个司机，但是在他开车来接我的途中，我才发现我的实时定位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一开始没有给 Bolt 开通准确定位的权限，导致他对我的定位偏离了机场。我赶忙在聊天界面告诉司机我定位有问题，司机建议我取消了订单。第二次打车是一个女司机接了单，但是从地图上看她离我很远，至少需要15分钟才能到机场来接我。她发消息说她不方便接，希望我取消订单。我又取消了第二个订单，心里有些气馁。这在小红书上看攻略的时候，也没人说打车这么困难呀。到了第三次打车，这会儿运气不错，匹配到了一位正在机场送乘客的司机，他花了5分钟到机场门外接到了我，还热心的帮我把行李箱放在后备箱里。我用英语给他说了声 hello，然后坐上了车。这个时候我已经折腾了快40分钟才真正前往我要住的地方。坐上车，我听到司机师傅正在播放流行英文歌曲，于是我就用我的手机录下了一段他播放的那首歌，同时混杂着窗外汽车发动机轰鸣的声音。这标志着我在清迈的旅程正式开始了。司机师傅轻车熟路的把我送到了我在 Airbnb 上预定好的民宿。快下车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只有500泰铢，有零钱。幸运的是司机有零钱，打车需要101泰铢，我给了他500泰铢，他还找了我400泰铢。 我有点不好意思，感觉还是占了点小便宜。付完钱之后，司机下车边帮我把行李搬下来，还边问我你来自哪里。我说 I'm from China。 他突然用中文说你好，我当下有点惊讶，清迈这么国际化的吗？啊，这个泰国司机还会说中文呀。我就笑着跟他道别。这时候我已经人在民宿的门口了。我入住的这栋民宿位于清迈的素天山下和清迈大学之间的一大片居民区当中，它离主干道有一些远，是一个独栋的带花园的房子。房主是一位84岁的美国老太太，她叫 Lucy。 我住在一个单人间当中，而且她可以使用独立卫生间。每天早上她还会为我做一顿素食的早餐，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站在 Lucy 家院子门口，我就按了门铃，等了一会儿，和蔼可亲的 Lucy 走出来打开门，一见面就对我说 You finally get here。 我苦笑了一会儿，确实不容易，在折腾了3天之后，我终于到达了清迈，也很高兴能见到他。他匆匆领我进房间，让我阅读梳妆台上的房客指南，包括我需要遵守的一些规则，可以使用的设施，还有怎么进出他家等等。接待完我之后，他就匆忙上楼，因为他还有一个网上的英语课程。我自己收拾了一会儿行李，在房间和院子里转了转，等到6点钟他下课了，我主动找他聊了聊。他非常热心地拿出了一张2006年的清迈地图，现在是2024年啊，所以那是一张18年前的老地图，可见 Lucy 来到泰国是有很久了。他摊开那张地图，给我介绍了一些他平常会去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学校里的那个有机食品店啊，还有周围的菜场呀，远处的这个购物中心，河边的一些夜市呀，推荐我说我可以上山去看一看风景。我一边听他介绍，一边频频点头。我在清迈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计划，我只是定了住的地方。除了想去飞地书店之外，我没有具体的想要去的目的地。我觉得我对一切都是很开放的，我特别希望来到这里遇见一些人，特别是当地人，能跟他们交流，通过他们的分享找到我想去的地方，最好有机会能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想调整我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学着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紧张，放轻松去慢慢探索清迈这个对于我来说全新的城市。和 Lucy 开心的聊完天之后，天已经黑了，我背上我的帆布包走出门，在夜晚开始我对清迈的探索。尽管我那时候肚子已经饿了，因为我中午只吃了泡面，但我愿意忍耐。我想先用自己的眼睛和双脚去探查我住的居民区周围的环境，观察一下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地方，也比较一下周围那些小摊啊、餐厅啊的菜品。等我先巡游一遍，再选择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停留下来。从 Lucy 家出发，我走了大约10分钟才走到主干道上。这时候马路边已经摆满了很多摊位，我沿着这条主路在马路两边晃悠，看看这家店卖什么，看看那家店卖什么，几乎什么样的料理都有，有西餐、泰式炒饭、烧烤、各种甜品、日料，还有到处都有的鲜榨果汁，琳琅满目，价格都很实惠。 这些摊位呢，就形成了清迈大学校门前的一条夜市。在逛夜市的途中呢，我就发现清迈大学的一个侧门，靠近侧门，我听到了有学生的声音，还有非常悦耳的音乐的声音，就吸引着我走进去。刚走进去呢，我就看见清迈大学附属学校的教学楼前，一片空地上有很多的女生，她们围成了一个圆圈，一边播放着音乐，一边好似在排练某个舞蹈节目。我看他们特别热闹，说说笑笑的，很开心。我就悄悄地凑过去，在旁边打开了我的录音机，记录下了一段他们排练时的嬉笑声、音乐声。接着我继续往校园里面走，陆续看到有学生在操场上踢足球，在打篮球，马上就让我回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肆意的去释放着自己的活力。我看到他们在篮球场上、在足球场上奔跑，组织进攻、回防、射门、投篮，感觉到空气当中洋溢着青春的味道。其实我从侧门进入清迈大学校园的时候，一路上都听到了歌曲的声音，特别想知道这个声音的来源到底是哪里。它可能是来自大学的体育馆，或者是广播站播放的音乐，我想一探究竟。于是我就循着这个声音传来的方向继续前行。途中我就路过了清迈大学的十字路口，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四面的时钟。过马路还真是费了点劲，因为实在是有太多学生在骑着摩托车在校园里穿行了。好不容易走到了马路对面，再往前走，我远远的就望到了一个小树林，里面灯火通明，而且一直有学生在往那里走，似乎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这个小森林旁边还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上面用钢筋搭建了一个像是音乐节演出的那种舞台。我想音乐肯定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等我走近之后，我看到果然正好有学生乐队在台上表演，台下呢有一些学生随意的坐在地上。虽然现场的观众并不多，但是音响效果非常好，台上的学生乐队表演的也非常投入，充满激情。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观众有多少，只是享受自己的表演。在我刚进校园门的时候，他们唱的都是英文歌。我现在走近来看的时候， 听到了乐队在唱泰语歌，不过刚开始听的时候我有些恍惚，我觉得他们的有些发音特别像粤语。台上的学生乐队充满激情，现场的音乐效果也不输音乐节，音符的震动让我的心脏也跟着跳动。听完了两首完整的音乐表演，我开始在旁边的树林里逛起了大学市集。原本担心我可能走得太远找不到东西吃，最后还得转头去夜市上填饱肚子。幸运的是这个市集上刚好就有很多小摊贩卖吃的，就像是一个美好的意外，让我觉得用双脚探索清迈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市集上的游客看上去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清迈的学生，卖的东西价格也不贵，一边吃一边还可以坐在旁边欣赏正在进行当中的音乐表演，吹着小风非常惬意。我在市集里转了两三圈，主要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一直拿不定主意到底要吃什么。把所有的摊位都看了一遍，发现有的摊位它有中文和英文的菜品的名称，有的摊位那食物的名称就全是泰语。为了辨认食物的种类，我就打开 Google Translate 开启这个拍照翻译模式，一个个看到底面前的是什么食物。我有点怕吃了一些奇怪味道的东西导致我的胃受不了。那其中一个摊位是卖各种炒饭的，所有炒饭的名称都是泰语，点餐的时候还需要在小卡片上面写下你要点的菜名， 交给摊位的老板。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太困难了。我不会泰语，那些菜单的名称就像一条长长的爬虫一样，根本辨认不出来到底怎么写。晃悠了半天，保守起见，我还是点了一个有中文翻译名称的炒粉。就地坐在旁边的空地上，吹着夜晚的凉风，吃完了我的晚餐，填饱肚子之后，我还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氛围实在是太放松了，不仅有表演，有市集，还有学生在用塔罗牌算命，另外一群学生则在草地上进行桌游比赛。清迈大学的学生生活真的很丰富呀。我一边用手机拍照，一边录音，特别想留下那个晚上那些令我动心的时刻。我突然心里萌生了一种想法，我好想再来这里读一年大学呀。如果我也能像此刻身在这里的那些学生一样，沉浸在这样的环境里，真的太幸福了。白天上课，晚上或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参加各个学院的活动，看演出，甚至自己也能参与其中排练表演。在想象当中，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想象是美好的，但还是要回到现实，毕竟我还是一个第一天才到达清迈的旅行者。折腾了一天，也走了很久，我觉得有些累了，时候也不早了，我决定原路返回民宿，早点休息。等到睡觉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挺大的问题，窗外有很明显的噪音。一方面是因为身在居民区，周围的自然环境非常好，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鸟叫声、昆虫的声音。白天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亲近自然，等到我想休息的时候，这些声音就成了无处不在的噪音。另一方面，清迈的街头实在有太多人骑着摩托车在飞驰了，即使到了我要睡觉的晚上11点，还是能清晰地听到窗外的摩托车轰鸣的声音。不过入乡随俗嘛，这些我都是得慢慢习惯的。还好我提前戴上了耳塞，希望它能帮我尽快入睡，以便我有足够的精力开启新一天的探索。